4月3日，遇海恶涛。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到第14章。我们思考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大卫犯罪，为何没有像扫罗一样被耶和华所厌弃？扫罗和大卫各自最大的软弱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大卫对儿女关系处理的不当，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？耶和华的救赎计划到了大卫王朝的奠定，似乎步上了正轨。亚伯拉罕之约延续到了西乃山下的民族之约。以色列经过了长期的挣扎，终于来到了大卫之约。神与大卫更新了起初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。本书从第9章开始，便详载了大卫王朝的宫廷内外史。大卫国基稳固，军事强盛，外患秉定，但是王室恩怨，始作俑者竟然是大卫。一，大卫情欲攻心，千古遗恨。正当以色列众勇将与亚门人激战时，大卫竟闲懒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偶见美女沐浴，就落入情欲的诱惑，夺了好人乌利亚之妻拔示巴，与他同房。事后他得知拔示巴怀孕，就借故将乌利亚从前方调回来询问军情，两次设计想使乌利亚回家与拔示巴同寝，都失败了。他索性让乌利亚带回密函给在前线统军的约押。乌利亚竟不知道自己亲手拿了自己的死亡令给了约押。如此，约押与大卫同谋，用借刀杀人之计，让忠臣乌利亚死在敌人手中。拔示巴为乌利亚哀哭，丧期一过，大卫便娶拔示巴为妻，生了个儿子。耶和华对此事甚不喜悦，大卫犯了奸淫的罪，没有回头，欲盖弥彰，恶胆横生，又犯了谋杀罪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贵为一国之君，竟任意妄为，夺人妻，弑人夫，实在天理不容。从此情海恶涛，浪翻王朝。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，用比喻点出大卫的自私和残忍。耶和华借拿单的口责备大卫，因为大卫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，夺了他的妻，其实是藐视耶和华。大卫因此面对五方面的审判。一，刀剑必不离大卫的家。二，祸患必从自家兴起攻击大卫。三，大卫必侵睹自己嫔妃与他人同寝。四，大卫暗中所行的必在日光之下受报应。五，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必死。大卫在拿单面前认罪，他只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，便再没有声音了。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辩解， 耶和华击打拔示巴所生的孩子，得的重病。大卫就伏地禁食七天，为孩子哭求耶和华。第七天，孩子死了，大卫才起来漱洗吃饭。这正是一个深知神心意的大卫。孩子还没死，他切切祈求，仰望耶和华的怜悯，盼望神存留他的孩子。孩子死了，他就盼望以后添加相聚。二，大卫家乱伦恶气，手足相残。大卫家的下一代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乱伦。大卫的长子暗嫩贪恋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暗嫩听从狡猾之友约拿达的献策，等大卫来探望装病卧床的暗嫩，便求王让他玛给他做饼吃。他玛来了，暗嫩趁机玷污了他。事后暗嫩变得极其恨他玛，羞辱他，将他赶出去。大卫知道了之后只有发怒，却没有处理此事。他玛是亚沙龙的妹妹，从此亚沙龙恨恶暗嫩，兄妹忍气吞声两年之后，亚沙龙借机杀了暗嫩报仇。亚沙龙只有远逃基述，投奔达什，投奔达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大卫切切想念亚沙龙，却没有行动，也没有处理家中动干戈的事。大卫对家中亲情的纠葛，好像常常是被动的躲避，束手无策。三，约押计劝大卫容亚沙龙回京。大卫思念亚沙龙的心境，约押可能都看在眼里。他就叫一个聪明的提戈雅妇人，教他用一个与大卫的遭遇类似的故事来请大卫断案。大卫知道这是约押的计策，就容约押把亚沙龙带回来。但是大卫仍然不愿意见亚沙龙的面。过了两年，亚沙龙都不得见大卫的面。后来亚沙龙火烧约押的田，才逼得约押替他传达觐见父王的意思。如此亚沙龙终得与大卫见面亲嘴。可惜父子之间的恩怨没有解决，大卫对家中那乱伦之罪始终沉默，使得亚沙龙积怨更深。醒思，大卫在沙场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但面对情关竟惨遭滑铁卢。我们回想扫罗的失败是记恨，如今大卫的失败是情欲。大卫家的乱伦之罪导致手足相残，父子陌路，最后亲子叛变，实在是很大的悲剧。而大卫对此事一直三缄其口，不敢出面处理，想必他心知肚明，这是耶和华对他淫乱和谋杀之罪的审判。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，被刀剑之咒所苦的正是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。大卫的心可能都比黄连还苦，罪所带来骨牌式的连锁破坏实在令人寒心啊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扫罗的记恨，大卫的软弱，使他们都如陷入流沙，无法自拔。若不是基督为我们担当罪孽，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我们就毫无指望。主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们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，求你将我们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们的罪。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